旧约常常出现列祖一夫多妻事件，那这是神许可或不许可？若不许可，为何不见神不喜悦的表态？然后在撒母耳上25章，大卫娶亚比该为妻，是不是早有潜伏性犯奸淫多妻罪的恶根，而导致后来乌利亚与拔示巴事件？这关乎仇敌的试探吗？好，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2章第18节。创世纪第2章18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我们特别记得这里提到那一个人，然后再提为他找一个配偶，然后24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神没有给他造三个配偶或五个配偶啊，也没有说三个人成为一体啊，所以这是神最初在造的时候啊他的心意。那为什么说那人呢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人事实上神的重点在基督身上，是讲了基督，因为那一个人就讲了，因为神的儿子他就独居不好，所以他预备了配偶，就是教会。这个在以弗所书第5章会解释啊，我等一下我们会解释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那一个人呢，是指幕后的亚当。当然表面字面上讲的这个首先的亚当，但是神讲话都有预表性的，那指的幕后的亚当。好，但是到了创世纪第4章，我们就知道罪进来了，然后慢慢罪进来以后呢，你的肉体就掌权了。第6章第5节讲的人到一个地步了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你就看见当罪来了以后呢，人就越来越败坏了啊。首先你就看见有杀人的，然后又提到了他怕被杀，神叫该隐漂流，该隐也拒绝了，他就去造了一座城。所以你看这都是违反神的原则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了，你看，然后说话非常的狠啊，你如果读第4章的话都可以读得出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看见罪就越来越厉害，到了第6章呢，审判就要临到了。所以你看见就是说，真正多妻制是在人犯了罪以后发生的事情，罪没有来到之前没有这回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19章，马太福音19章第3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所以法利赛人是来试探耶稣，好攻击他，因为主耶稣说 yes 或 no 都不好，但是主耶稣把他带回到起初。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。所以你看见呢，神有原初的旨意跟后来许可的旨意啊，许可的旨意在后面讲到了啊。好，第7节，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也就是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主耶稣总是把我们带到起初，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吗？你总是要回到起初。为什么许他们休妻呢？有些人也可以不休啊，那我再娶一个就好了嘛。因为他们想要娶另外一个，所以他把这个休掉了。所以你看主就把他们带到起初的地方，起初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10节，同样的19章10节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11节，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你特别注意主耶稣在这讲话啊，就有一些人他生下来他就是他可以单身的，有些人是后天的，有些人呢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做的，所以这跟天国发生关系。所以有些人为着主的缘故呢，他可以不娶不嫁，为什么？他要为了天国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主，都可以进永生啊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国度啊。所以有些人愿意付代价，付代价为的是什么呢？国度。 啊，所以主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呢，神的旨意有允许的啊，有起初的，有上好的，有次好的。而且你发觉呢，妻子多以后呢，问题就多了。你看大卫的家庭闹得一塌糊涂，他的儿子们那些在那里争闹，撒母耳的父母亲你看也是有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父亲有两个妻子嘛，撒母耳嘛，都有问题嘛。啊，雅各两个妻子两个妾，问题更多了。亚伯拉罕只不过娶了个妾，你看也后来也是很大的难处，要赶他出去的时候也是很难了。所以就看见呢，事实上啊，神上好的旨意总是好的，但是因为罪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总是有个罪根的在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，撒母耳上二十五章。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从肉身生的，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所以那个罪的根在我们里面，只是信主以后呢，那根还在，所以从来没有说把罪根拔掉的这件事情，罪根永远是在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当你的属灵光景好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呢，你没有问题，你很容易胜过。但你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呢，你就常常被罪给控制。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，当大卫这个好王在的时候啊，周围的仇敌你看都臣服；当这个王不行的时候，你看这些周围的仇敌都造反了，而这些周围的仇敌都是代表肉体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很亲近呢？肉体在我们脚下。那时候什么时候很久我们不跟主接近了啊？慢慢落在世界里面，你就发觉这些罪都跑到我们头上来了。所以的确，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随时在那里要试探我们，啊，要吞吃我们。那关于这里的问题，大卫娶亚比盖为妻，是不是早有潜伏性犯奸淫多妻罪之罪根？罪根当然永远在的，我们刚刚讲过。但这个时候大卫的光景还不错，所以可以说应该不是因为他淫乱的缘故他要那个啊。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，见仁见智，所以不要去辩论，因为一去辩论呢，这是无穷的家，辩不完的，越变问题越多。我们读圣经啊，要注意一点，读圣经有的时候不要太好奇，一好奇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想到好多去了啊，想到好远去了。我们读圣经需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啊，因为在这里圣灵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，你读这一段你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叫你去研究这个问题，你就知道这不是圣灵在主导的，这是我们人好奇发出来的问题。所以事实上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意思来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那有时候我们很好奇想，哎，他是不是这样，他是不是那样，你看好多问题出来，就这是无穷的家，那这个辩论也没有结果的，就是因为这是见仁见智。好，现在回到以弗所书 第五章31节32节就讲到了，保罗特别讲到啊，为着这个缘故啊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？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。所以你看保罗马上把创世纪的第二章跟基督和教会啊连在一起了。当保罗在引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但是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讲到基督跟教会。好，既然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呢，所以有允许的旨意啊。所以大卫所罗门你看他们很多妻子预表什么呢？你记得当你读雅歌的时候，所罗门又有嫔妃又有妾，对不对？那讲到什么呢？每一个关系都代表跟所罗门关系更亲近的关系，就是一般的妾跟嫔妃你没办法比的，跟皇后没有办法比的，皇后是跟他最亲的。就是说他是借着这个皇后只有一个，代表基督就是一个教会。但是讲到圣徒的时候呢，有些人跟他的关系很近，有些人关系很亲，他是用这个来解释，所以他是一个预表，解释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亲和近的关系。就有的时候提到耶路撒冷的女子，有的时候提到锡安的女子。耶路撒冷女子指一般的信徒，锡安的女子就讲得圣者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见了，那讲到亚比该，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要娶亚比该呢？亚比该为什么愿意嫁给他呢？从预言来讲，因为大卫还没有做王，大卫还在旷野流荡。这讲到了呢，这个教会是一个从军的教会， 与现在我们还没有跟主一同作王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跟他一同，因为在旷野一定是受苦的，还在跟着基督在旷野受苦，还在一同征战之后才一同作王啊。所以这里的亚比该来是指的在旷野与基督一同行走、一同受苦、一同征战的教会说的。